请问大家有看到讲义吗？
可以。
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有听到吗？
有，可以。
我们三层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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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请望掌。刚才很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对我的介绍。想起。这样介绍过程让我有点不太好意思啊，不太好意思。好，我们今这一次要跟大家一起共同研读的是导师的中观经论。中观经论总共有十二章。有十二章，我们是特别提出第三章，缘起之生灭以不生不灭，来跟各位一起来研读了。据有了解，这一次的课程，这次课程，各位基本上是希望能够上到跟阿含有关系的，跟这阿含可以说根本佛教。阿含有关系的，然后再跟大圣可以说是各位是比较有限界的是，就是初级大圣的般若中观哦，还有后期大圣当中的早期的那个唯识，就是一切行派啊。对大乘三系当中的增长为信息，各位是没有要求，没有要求在这一次的讲座当中。那基本上关于我这一部分，为什么会用中观经论第三章，来跟各位做研读呢？我想哦，这第三章。当时这一篇呢、啊，我就是那个常识法师啊，所以就负责这一部分。他当时也给我一个建议说，是不是这个第三章，或者加个什么？我说，这个第三章好，就用第三章就好了，不要太多。为什么会说这一章好呢？因为这个是可以贯通的，贯通阿含就是各位也很有兴趣的，就是阿含的这一部分，就根本不叫这一部分。这一篇可以贯通阿含跟初期性空间的，因为这个缘起之生灭，我们说在阿含经当中啊，佛陀谈缘起啊，缘起中道，在阿含经谈的缘起，基本上是生灭的缘起啊。什么叫生灭的缘起？就好像那已经说到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啊。接下来又谈到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生灭谈到生灭的缘起。所以 也从生灭当中来去破什么？破有无一义等等的八识。但是那圣呢？大圣他是只从一切法空下手。什么叫一切法空？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在阿含经他是涅槃。大圣的一切法空就是阿含经涅槃的深化。涅槃深化。深化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不单单是涅槃是不生不灭。在一切法的当体即空，即空就是涅槃。所以就是不生不灭就是可以说是无声的缘起。所以阿含基本上世尊在阿含经 对着，因为按经的主要的根基，面对的印基的对象主要是声闻解脱道，所以他基本上就谈生灭，生灭的缘起，依着生灭的缘起，他一谈进去就是缘起的三法印，这个三法印就是次第的三法印，就是诸行无常、诸我无我、涅槃极境，所以依着生灭的缘起所谈到的三法印，可以说重视在次第的三法印，那就从向上下手。那如果谈到不生不灭呢，就是从涅槃极境印说到了一切法空，那就是大圣所说的一实相印。但是在第三章就贯通这两边了，贯通这两边，所以基本上这个觉得这个第三章，可以基本上可以跟阿含，各位也非常喜欢，也非常我想各位也非常重视阿含，然后又可以跟初级大圣做一个连贯的，所以基本上就用了这个第三章。为什么说不要再加进其他呢？因为这个第三章已经够我们了，够我们了。够我们好好的闻思他了。我们这个三天的六堂课，六堂，基本上我们说就是在论述当中，六堂先不太容易说完的。我想趁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共勉，我们学佛应该都很久很久了，希望我们呢能够在一次的文字当中就要更深刻的一次的了解，不要泛泛的一直这样知道，只是泛泛的知道就是永远就是这样的知道，所以泛泛知道到了某一个层级之后，我们一定会卡到，一定会卡到，所以我们在每一次的文字当中一定要温故知新，我们所闻的法没有离开缘起，没有离开四谛，没有离开三法印，都没有离开这些，但是我们对缘起的内容一定四谛的内容、三法印的内容，一定要一次的闻思有一次的深刻。这个是对我们自己而言的，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同样的三法印当中，在一次的深刻的理解之后，在日常生活的如理事物才有可能。我想这一次的各位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些法用在日常生活上。所以我如果在这边比较彻底来说，都没有离开缘起四谛，都没有离开三法印，但是我们如果要要求我们用在日常生活上，我们一定要对这个法有所理解啊，一定要有所理解才能够应用，才能够应用。当然在过程当中一定不会离开，因为佛法所谈的一切一切的法都是在谈我们的身心，以身心有情人类为本来涉及到一切法，包括我们说大圣谈到一切法空，也没有离开有情人类为本来谈一切法空，是吗？老师在佛法概论也特别提到，第三章特别提到有情破超人类为本的佛法，这也就是阿含经说到的一切，我们在阿含经说到什么有情人类，世尊就用蕴处界来说明有情人类，但是在暗经也说到一切法的时候，也是用印处界来说明。如果要用印处界来说明一切法的时候，那个色蕴就可以不单单是我们有情啊，有那个色是吗？就是身有那个色蕴，就是五根是吗？五根，但是不单单是有这个五根啊，我们说还可以色蕴，还可以是外在的五境啊。但那五境包括我们身，我们有情身间本身也有五境，是吧？但是还可以是外在的五境呢，还可以是外在的五境。所以这个大圣的广观一切法也是没有离开有情为本的一切法了。所以老师在《佛概论》不是这样说到吗？一切的存在都是依着有情的存在而存在，这样的存在才有它的意义了。一切都依着有情的存在而存在，所以这个就已经跟我们说到日常生活要怎么样去观察了，就基本上就不要离开我们自己了，不要离开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观点来去，然后再一次一次的更深刻，佛法的文字要表达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佛法的文字没有离开一切一切的法，比如说印处界，虽然是语言文字，但是也没有离开我们身心，就是印处界啊，对吗？一切法就是印处界，包括三法印也没有离开我们在说，就是 什么叫三法印？就是印住界的三法印、啊、就是印住界有这样的三个三大理性，是吗？包括一切法空，这个空也没有离开。因为什么叫空？空就是没有自信，空就是没有自信。但是什么叫做自信呢？那都是这样说，自信就是实在感、实在性、实在性是我们一般的实在感，实在感而摄得的不变性跟独一性。什么叫实在感？我们就实在啊，我们不是什么都很实在吗？好像就是因为实在喜欢才要拿，因为实在不喜欢才要排斥，好像拿跟排斥好像完全相反的动作，对吗？但是以佛号看起来都同是情本的反应，情本不是自本，不是以自为本的反应，都是以情本而来的反应。什么叫情本？是先见实在感，是吗？所以这个实在感，所以空没有离开，没有离开我们日常的那个自信见，因为空就是无自信。所以这些呢，但是我们要理解了这个之后呢，理解了这样的整个的大方向是没有离开，没有离开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离开我们日常生活最根本就是那实在感，只是我们对那实在感完全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因为那个具身的实在感，那个完全没有办法。我们以前所能够面对它，能够处理它的，就是用情意的方式。哎呀，那不实在，但是都是用情意的方式说那不实在，啊，那个是假的。但是那个然后呢，不太容易。不太用正见来去观察它了。现在我们就是依着这样的正见来去观察，来去观察它。嗯，尤其是说我们中观就是那空中，是吗？空中，所以空就是无自信，故空。所以对那无自信是什么？什么叫做实在感？无自信到底是什么？我们叫依着法，然后法乃至依着言文字，在深刻的去理解它的内容。这样一理解之下，其实我们就是用这样的自见来面对了，来面对我们具体的身心呢、啊，这样就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嗯，才能够去面对到它，面对到它了。这就是在说明了、哦，在说明这个就是一次一次的文思，同样的法义，同样的文字呢、啊，同样的文字，它的意义，佛的文字是一借着世间的文字，但是佛的文字要指向的意义，它是能够出世间哦。能够出世间解脱成佛的，所以对于同样的文字要指向的意义啊，我们就在一次一次的语言文字的文思当中，对于那意义的深刻，我们就一次一次的更深入进去了。这就是圆满讲的温故能够知心，然后一次一次的深刻进去。那个时候呢，我们对，所以我们对于那个对于在文思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说啊，我三法印，我一时相应，我那缘起无自信等等等等的，我都理解了、啊。但是怎么去修行？如果是都理解的话，就会知道怎么修行。所以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闻思佛法？哎，我有理解了，我现在哦，相对于我以前有相当的理解了。但是不是只有这样？这样来闻思佛法就不一样了，不是只有这样。因为在佛法的智慧有深德慧，但是深德慧不是佛法特有的智慧，佛法特有的智慧是家行慧，家行慧最基本的就是文慧了。所以我们现在中文是讲空讲有讲缘起四谛讲三法印讲的头头是道，但是有可能只是深德慧、哦、还不是文慧、哦、文慧就是 八正道当中的正见成就了，正见成就那就有力量了，有力量。所以这个呢，所以我刚才说到就是最基本的态度，我们不要认为说啊，我都了解了，嗯，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去修行，哇，那很麻烦。真正的了解就是正见具足，正见具足他就有办法去修。所以我们修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深刻理解到，哎呦，我现在有进步了，比以前进步很多。但是不要得少为主，我们这个进步就更有能力来闻思佛法。所以在一次一次的闻思佛法当中，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深刻进去。这深刻非常非常重要了。否则我们闻思佛法到了一个阶段，我们自己会碰到瓶颈，会说哎，我都理解了，但是我怎么去修行？但是没有在那个地方说我的理解已经这么理解，我到底是哪一个地方没有理解到，到底是哪一个地方是没有理解到，哎，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每次的在解行过程当中，一碰到的时候，我们就会警觉到，哎，这样的话，我到底是哪个地方就卡住了，我自己没有觉知到。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很恭敬的再回过头来，再好像新一样的第一次接触佛法，他很恭敬的去再读一次的话，哎，那就不一样了，这会真的不一样。因为现在我们会觉得哎卡到，但是不知道什么样什么地方去卡到，在闻思，在这一次的闻思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更有能力去观察，我到底是哪一个地方去卡住了。以前太忽略它了，好像以为懂了，但是就这样忽略过去了，以为懂了，但是因为这一次的经验，也让我们就更恭敬的，去更有能力的去闻思佛法。哎，这样的话，哎，就会一次一次会突破，一次一次的突破。那突破当然是对我们自己个人而言呢、啊，个人而言就是一次一次的闻故而知新了、啊。这个是跟大家一起共勉的。我们如果我常这样说了，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要有这样的自见，这样的话，我们每次一次的闻思就会有一次的功德。否则很可惜、哦、我们可能就会一直停留在那个层级的理解了。我所谓的那个层级的理解，不是它没有功效，有它的功效，但是就是在那个层级的理解，可能事情来我可能很快就能够解决，但是那个只是那个层级的理解，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会卡住。就像飞机啊，在跑道上跑，它一定往前走，有没有走？有啊，当然一定要走。但是它如果永远就是这个层级，什么永远就是这个层级，就是永远是在地面上跑，永远是在地面上跑。久了，刚开始当然没问题了，久了会出现问题，会说：“哎，我都可以处理，但是为什么我们都会？”一些无奈，为什么要在现前的那无奈会出来？但是如果我们你刚才跟一起共勉的，我们这样来闻思话，就会渐渐在跑的时候，渐渐的就会离开地面。什么叫离开地面呢、啊？就是往佛法深刻的无相的那一部分前进了、啊，那一部分前进，那个就是我们只要有这个方向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无相是，我们说无相是无相，是无量无量的、哦，它不是单调的意哦，它是深广无比。如果要用世俗地假名说的话，深广无比的嘞，它是无相无量，深广无比的。所以，我们只要接触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就会哦理解到，这是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不共的地方。这样的话，我们每次的闻思啊。会每次都说哦，佛法是这么这么的深刻，但是我们已经渐渐往这个方向，所以每次一看到佛法的深刻，我们就不会得少为主，但是在不会得少为主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会非常的欢喜，会非常欢喜，在非常的欢喜当中，我们不会得少为主，我们也不会有慢心起来，不会有，但是我们的自信心会起来，但是慢心不会跟着增加了。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基本的态度，最基本的知见，我们要理解。这样呢、啊，我们来闻思佛法，那就会一次一次的更深刻。但是这个一次一次深刻，我们不用太去期望，每一次的闻法就要多深刻。只是说我们会这样的方向，我们就一次一次的深入了。这是跟大家共勉的，因为大家对那个。如何跟身心做一些结合这一部分，我想大家也是非常需要。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用在，其实佛法本来就是要用在日常生活的，本来就是要用上的，只是我们一定要确信佛法一定是能够用上日常生活。我刚才也举了很多很多的例子，对吗？所以就是希望在这个解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相信佛法本身就可以用到，只是我们目前还不太能够去连接上、啊、但是佛法本身是可以，包括我比如说我现在的跟各位的因缘，这一段今天明天后天这一段时间是我说各位听嘛，是吗？我说也不过三巧，对吗？但是到底我说 要很恭敬的说，各位听也要很恭敬的听，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在那个不是那么完美的那个过程当中，但是我们都能够一起的真明，一起的真上。学佛本来就是这样咯，这样的渐渐的就会不会每次都这么辛苦的，学佛不会每次都这么辛苦，在会渐渐的会觉得说，哦，学佛会觉得会知道有一个方向，会渐渐的不会永远是这么辛苦的。我说不是说到了现证会不会辛苦，我说在我们从圣的会往文会的方向前进的时候，就不会说就永远是这么辛苦，这是跟大家共勉的。所以基本上我们谈论的这个说为什么要用这一章来跟大家 来共同研读呢？既然谈到中观经呢，我希望用先跟各位提到中观经论这本书了。中观经论就是导师对于中论，就是中论简说就是中论，详说就是中观论，就是最中观论的经，就现代了的论述了。所以它是中论的论述。但是导师说中观经论在秩序当中，导师说对中观经论它是以中论为主，因为这个中观经论，所以中论为主，就是中观论为主，但是以什么大智度论为辅。因为中观论它只是阿含的通论，在中论当中，在阿含的通论，在中论本身当中没有特别去提到大圣，他三圣共法。在老师秩序当中说，中论的一个特色，中观学 的特色就是大小共观，很主要的就是大小共空。大小共空当然有太虚空、王滚空，但是最主要是大小共观，还有什么真实无碍、真实无碍。所以基本上没有特别去提到，因为真实无碍可以表现在八部缘起，八部缘起就是四福地，但是八部那部呢，其实就是阿含的八部了，只是把那个不生不灭取代部有部。但是生灭跟有无，如果以导师的论述啊，就是在中论来说，生灭就是有无了，就好像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是吗？同等论。只是因为后来的学者就是不了解生灭，有这个生灭，只要一有生灭的话，就会有无间了。所以龙树就特别把不生这个生不有不无改成不生不灭了。其实生灭跟有无在中论啊，在中论来看呢、啊，就是龙树菩萨来看，那个是一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基本上可以说，中论的特色在这里，中论的特色。但是大导师用到大智度论有一个特别重要，就是三法印即是一时相应。三法印即是一时相应，就是在大智度论说到了，大智论说到。因为三法印就是阿含经常说的一时相应，就是一切法空，这是大圣空相应经在说的。龙树菩萨就把它贯通起来，就是一时相应就是三法印，一时相应大圣说，大圣多说，三法印是阿含经多说，把它贯通起来了。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导师依着大智度论这个来说明。而且大智度论是什么？而且大智度论是说到大智度论是对般若经啊，对般若经的解说，般若经是大圣经啊，所以大智度论就是大圣的，是大圣。但是中论导师说它是通论阿含啊，但是通论阿含是以大圣学者的立场。什么叫大圣学者的立场？就是以大圣空相应经的一切法空解释什么阿含经的八部的那个部，那个八部的那个部啊， 就是中道是吗？不落两边那个不，那个中道，不有不无，不生不灭，不有不无，不一不异等等那个不，那个不，那个龙树论呢，就是用大声的一切法空的这个空，空就是不落两边了、啊，空就是迷一切相不落两边的这个相，那个就是以空的那个，就八部那个不，以空义来解说阿含经的那个不啊不，嗯。就是所以基本上是以大圣学者的立场来通论阿含、啊、嗯，但是他主要是阿含经，阿含经就没有谈到慈悲，阿含经基本上不谈慈悲的，有三层共法，例如你看到、哦，你看三十七道品没有特别把那个布施提出来，因为布施我们要谈到慈悲特色就是布施。在阿含经在声闻解脱道的三十七道品没有特别把布施提出来当一个道品，不是说声闻不重不没有慈悲，不是这样，就是他没有特重这一部分，没有特重这一部分是吧、嗯啊、但是大圣六度呢就特别把那个布施提出来了，布施提出来，所以可以基本上说可以说中论它是通论阿含，所以没有特别把慈悲特别提出来，但是其实说空有无碍，真俗无碍这一部分呢，就是真跟俗无碍，真俗俗就是世俗谛，世俗谛我们说世俗谛什么，就是有为法生死法，生死法那个话，如果说我们慈悲心行，慈悲心行要在哪里去慈悲心行，无为法慈悲心行吗？没有啊，慈悲心行是在事相的心行，那是在事相的慈悲心行，那就在生死当中去慈悲心行的，其实所以如果有中观的这个空有无碍的这样的关键，就是生死即涅槃，就是真俗无碍，真就是什么出世间涅槃，俗就是缘起世俗谛，世俗谛对于世间来讲就是生死，对凡夫来讲那个生死世间，所以依着这样的正见就可以什么，就可以去无量劫的还没有自己还没有得到解脱，就能够在圣解空义之下，在生死即涅槃的这样的毕竟空当中，都以生死即涅槃不是否定生死苦涅槃乐的幻象，幻象是没有否定的了，是在否定它的实在性，否定了实在性，所以就能够在这样的证见当中呢，就是知道此是邪实，非是正实啊，这样的话就其实隐隐约约就已经涉到这个了，但是如果以中论来讲，它的经义导师在中观经论，就在这个中观经论这个秩序当中，经义是特别提到，就是大小共观真实无碍，如果说在中观论诵讲记啊，这个导师先提到了，就是有空无碍，有空无碍就是那个真实无碍了，但是如果在中观论诵讲记就是有空无碍，老师在中观论诵讲记有空无碍先提出来，然后在大小并唱，大小并唱就是大小共观了，但是如果在中观经论就特别把它调过来，就是大小共观，大小共观，老师我觉得咯，老师这个龙树论最大最大的那个特色，最大最大的价值就是大小共观，所以这个第三章就特别提到了生缘起是生灭，以不生不灭，这个是非，否则佛法一味，佛法的前提性，佛说出来法那个一味性前提性完整性就会被破坏，这要大小共观了，我想导师特别把它转先在中观经论，因为中观经论是比较厚，比中观论诵讲记厚，他把那个大小共观特别把它放在第一位，我想这个是龙树，如果说大小圣声闻菩萨道之间还在争，哇，那个是自家人的，自家在那个在哇，那个是我们说一加一要大于二，一加一如果在争的话，一加一小于二，那糟糕了。所以这个地方，但是共观一定要用什么正见，正见来去大小共观，大小共观，但是共观当中有共有不共，所以这个地方啊，就特别特别。特别提到这第三章，所以在 在老师在自序当中特别提到这个两个是中论的这个特色，是吗？接下来就提到老师接下来就提到那个就是般若啊，就是智慧与慈悲，就是同济缘起的正见。我觉得这个啊是导师，我觉得觉得这个啊是导师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当他没有离开中观，没有离开中论，但是他提出来这个一个特色，而且是很明确、很详细的去论证，就是缘起跟就是智慧跟慈悲同居缘起的正觉，同居的缘起的正觉。这个就是悲智交融了。如果以导师说到了那个般若的四大体性当中的四大体相，就是它当中的悲智交融，悲智交融大乘特有的啦，不是说声闻没有慈悲的，众生都有慈悲的，凡夫都有慈悲的，何况是声闻，怎么会没有慈悲？只是他一般凡夫的慈悲，他是众生缘慈。但是声闻的慈悲是法缘慈，大圣的慈悲是无缘慈啊，无缘慈才能够真正的不离生死，无量劫不离生死而出世间，这就在这个就是真实无碍啊，真实无碍，生死即涅槃。这个我一再一再的说明，不单是这一次啦，不单是刚才，一再一再的说明。生死即涅槃不是否定生死苦涅槃乐的幻象，没有否定它，但是它是用一切法空，就是生死也是如幻的，涅槃也是如幻的。怎么说？生死也是因缘所生法，涅槃也是因缘所生法。什么叫？那是在缘起向上世俗地假名说，为什么涅槃也是缘起，也是如幻的？就是修圣道因才能够得灭的涅槃果，不是吗？苦集灭道啊，苦集灭道，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世间灭，不是这样吗？灭啊，那就是涅槃。但是在缘起幻象来说了，真正的涅槃那是超越一切的，明一切相，说有也不对，说无也不对。但是在缘起向上幻象上是可以这样来说它的。所以这一部分呢、啊，对于那个这个最是。那个智慧跟慈悲啊，同居缘起的正觉啊，这个特别特别说，导师特别特别用那个论述啊，用正见来论述。他不单单在自序当中说到，尤其在那个修三要特别提到这一部分，什么就是慈悲的根源哦，从缘起相、缘起性去观察。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如果在读中论，在读大智度论、啊、我们觉得哎，我对于初级大圣龙树论的一切法空，我觉得非常欢喜，非常的高兴，我觉得我那知见，对一切法空的知见、哎、增加了。哎，各位，我想提供一个观点，如果去检责你对大圣初级大圣一切法空的知见真正的增加，你说哎，我对于那个自信有增加，我们观察我们自己，我们对于慈悲有没有跟着增加，这非常非常重要的观点。我对于一切法空的正见我觉得增加了哦，我神速，但是我们要观察自己，我对于慈悲有没有跟着增加，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一个检测标准、哦、所以老师会特别提到那个缘，就是智慧与慈悲是同居缘起的正觉了。接下来又提到谈到说哎，这个啊，如果用一切法空啊，一切法空性空缘起，那以这个根本之见的话，在就能够摄哦，那个是在佛法也四谛流布当中一切气机气理的教说都可以摄，但在一切法空当中来摄，就是性空缘起相嘛，就可以摄一切佛法当中的一切气机气理的教说，可以摄，不是混乱的摄，而是摄，可以依着正见，这样的正见来摄它了。龙树论也是说到四悉檀皆是如实嘛，就是说，当然龙树论也说到 第一锡檀不可坏，其他三锡檀都是可坏，但是也说到四锡檀就是如实说，是吗？也说到智者入三解脱门而无碍，是吗？这么说，但是如果去无碍，要怎么样去无碍？所以就是如果以中论来说，就是一切法空，八部缘起来摄一切法咯。所以基本上就是中观经论的特色是这样说到的。至于怪儿在跟孤义说到这个总共十二章的整体的内容，希望能够大家有一些理解了，然后再我想中观经论应该大家都常看，我想是这样。所以就借着这样的因缘，很快的跟大家做一个整体的了看。第一章那引言当然没有问题，引言它就是那个中论的特色，中论的特色就是缘起空中道，缘起空中道是一义，缘起空中道就八部缘起，八部缘起，八部那是空，八部缘起那就是中道，即有即空，即空即有那就是中道，就是中。这就是二谛论，二谛论。而如果三谛论，我们中国有说三谛嘛，天台宗智者大师说到三谛，它是空假二谛之外有一个中，之外有一个中，有一个中，那是中谛，不管是淡中圆中总是要有一个中，所以它就是三谛。要谈到三谛之后呢，中空假之外有一个中，然后才来谈到三谛当中三谛之间的即三即一即一即三，他一定要谈到中第三谛才谈到即三即一即一即三。他们谈到二谛的时候，他也要含中，含中的二谛还是究竟的二谛。但是中论他是二谛论，二谛论他也是谈到中道啊，他也是谈到中道啊，就是八部就是中道，即有即空，即空即有，空有无碍，这个就是中，没有离开空有之外另外一个中。所以基本上咯还是一样，就是在引言当中还是提到这个，你看这个是我们常听到的，但是就是这个咯。所以希望我们一次一次的文字当中，对于什么叫做性空缘起，什么叫做八部缘起，什么叫做缘起空，空就是八部的那部了，还有中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更深刻。引言就主要就重点，所以前论的重点还是这个，还是这个。那第一章谈到中道，中道之内容及其它的意义是什么？因为这中论啊，中观论、中论都是以中为中来做这一部论的那个名称嘛。所以第一章就先谈到中论的内容，中道的内容，其实中道的内容啊，就是理的中道跟行的中道是吗？理的中道就八部，就是缘起。行的中道就是八正道啊，八正道第一个正见之，就是正见就是要以什么为导啊，就是正见缘起啊，正见中道的缘起，理的中道所行出来的行，才有那个不苦不乐的中道啊，不苦不乐的中道也是离苦乐两边的，不是取苦乐的折中，不是这样。所以一谈到中，所以我们读中论的时候，千万不要只是在理论上，因为中论包括理的中道，还有什么行的中道，这个在第一章的中道的内容就特别提到了。什么中道的意义呢？中道的意义老师也是用了两个方面来说，中正跟中实，对吗？中正跟中实，中实可以说就是中归意识，就是我可以说就是如果文思修正，那就是修正了，就是要正到那个实相，实相就终归一时一时，教生二谛呢中正了，那就可以说是解了，可以说就是解，是吗？解，那这个都可以互相的配合啦，可以互相配合，它的内容、它的意义都可以互相的配合，是吗？而这个就是前论的重心，因为就是以中，所以我们一样哦，在读中论的时候，不单单是论，它还有观呢，还有观，还要去行。哎，这也是各位非常非常非常重视的，说哎，希望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能够把这个义理跟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这也是各位很重视在行方面。 那接下来第二章就谈到，因为中论就会谈到就是龙树论了，是吗？龙树论就有声光跟广行了。啊，这边在第二章就特别谈到中论是通论阿含的，阿含的通论，但是以大圣学者的立场，大圣学者一切法功的立场来通论阿含。第三章就这个了，就是我们这一次要特别提到的。为什么特别第三章？我的理解啦，第一章、第二章刚才这样说起来，我们很理解导师为什么放在第一章、第二章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因为中论就是龙树论嘛，龙树论就会先提到声光跟广行，然后对于这一部特别提到这一部论通论阿含，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哦。这个哦，为什么要先谈第一章、第二章？那第三章为什么会提到这一部分呢？我的理解了，因为第三章就贯通大小，贯通大小就是第二章的那个第二节，说通论阿含，通论阿含是大圣学者立场来通论。哎，其实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老师在后期写到空智探究是吗？空智探究也是在通论，我说空智探究那个龙树论啊，就是统一什么？统一阿含的缘起中道跟大圣一切，就是般若经的什么一切法空、一切假名，统一。所以说他最有名那个三世纪是吗？所以这个第三章基本上就可以说是通论，就是大小共观，大小共观，大小共观。但是因为这一部我们说到中观经论，还有什么？还有去参考到什么？参考到以大智度论为辅是吗？所以在第三章大就有说到了，就是大圣的不共的地方，大圣不共的地方。这个在我们详谈内容的时候我们再说到。当然这个时候就开始在论述，开始可以说到前三章可以说是引论或是序论。他们这个之后就第四章开始就正式在谈，正在谈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先谈方法论，就是有中跟空中的他的认识论呢，他的方法论认识的不同方法，因为认识的不同，他所论证的那个论述的方法也不同，就特别提到第四章。这个就可以说到空中跟有中的根本的差别在哪里，我们的要理解这个才能够去贯通它，要理解了这个才能够贯通。所以第四章就特别提到先提这一部分方法论，然后提到这个之后一知道方法论就要具体的内容就要去理解它了。所以接下来就谈到 第五章是吗？第五章就特别就具体的内容，你看具体的内容就是缘起，具体的 第五章就是缘起，还有什么缘起自性空，就是中观的根本论题是吗？中观的根本的论题，我们根本的论题，哎，就是缘起自性空，因为缘起无自性，无自性我们要了解自性，所以导师用缘起，跟缘起就是无自性，然后跟接下来特别谈到自性，自性，然后空呢，空就是无自性，空就是要否定这无自性，这个就是最根本最根本的论题。哎，这个其实在其实这个就是缘起的生灭跟不生不灭了。缘起的生灭，那个缘起的生灭，那就是在缘起向上去观察它的无自性，因缘和合嘛，不是自有自生，不是自有自生。以龙树论来说，那就是无自性，无自性，无自性，那否定自性，否定自性，那就是空，那就不生不灭。所以第五章就正式来说明那个整个的内容的最根本的论题，就是论述这几个缘起。其实缘起就是无自性，但是我们要对自性更深刻的理解，老师特别对那自性提出来，然后接下来对空做一个理解。所以其实在这里我想跟各位说到咯，就是这个缘起，既然空是要在缘起相去观察是吗？所以缘起既然是无自性的，我们空就是在缘起无自性去观察，无自性就是空，就这样去观察。至于缘起自性空的内容，其实在第三章也有论述到，但在第五章特别又提出来，把这几个特别更特别详细的论述它。然后谈完了第五章的根本论题之后，有了这根本论题之后，接下来就谈到具体的事项。具体的事项就谈到八部，八部就是要先谈到八件事情是吗？八件事情就是四对了，四对。为什么要谈这个四对啊？ 为什么要谈这十罪？其实在接下来、啊、那接下来那个有时空洞，就一切一切的缘起法，一切一切的缘起法 有三个相状。哪三个相状？就是它存在，存在，存在在哪里？时间空间。所以缘起有三个相状，所以这个就是缘起的三法印。在时间上就是诸行无常，在空间彼此上就是诸法无我，在存在，存在这个法，我们观察存在这个法，我们用缘起用三法印来观察我们世俗地的诸行的法的时候，观察的时候，就是那个存在的这个法当体是无生。哎，就提到一切一切的法都是有这个三个相状啊，就是存在，存在，存在在时间，存在在空间，就有三个相状，就是有时空。然后在这样的法呢，一定是变动的，变动的，所以有时空动。提到这个，这个就是很具体的对于什么最基本的这个相做说明。但是相不是只有这个，所以在第八章就特别提到中观之诸法实相，就实如是咯，实如是，这个也是一切一切法的特相，一切一切法共同的法相。他们这个就谈到二谛了，二谛他先说到，就是先说到现象跟实性之间关系，既说了之后，因为现象跟实性就是二谛，这个话做贯通了，帮我们做贯通。哦，原来这样理解二谛了，这就是解了。接下来是中观，中观之时间什么，那就行了，行。接下来就是它空中跟有中的差别，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整个的中观经论，整个的大体是这样的。但这一部分呢，都是可以说就是前三章这个序论呢，尤其在第三章的特别的去详述它了，可以说就后面就在详述这个了。讲述这个，因为缘起的生灭可以说就是阿含经常生灭，就是生灭的缘起，不生不灭，那就是一切法空，就是无生的缘起。然后初级大圣龙树论在谈，这就共管它。好，基本上我们很快很快的用一节课来把基本上把那个整体的大要，整个大要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了。这样的话我们整颗脸基本上看到了，基本上啊看到，现在我们就要进入森林里面去看一棵一棵的树了。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好，谢谢师父。好，在我们休息之前呢，我先
好，我们说接下来说那个第三章了，第三章。我们说到了这个第三章，可以就在大小共观了。大小共观，其实大小共观啊，还有真实无碍啊。大小共观，真实无碍。大小共观主要是在看，要看空，对吗？最重要就是大小共空，共涅槃这一部分。真实无碍可以说就是生死即涅槃，生死即涅槃。嗯，可以说就是。这一部分生死即涅槃。至于在中观论颂讲记当中，导师说那个中论的特色，导师还特别提到一个，就是力破善巧，是吗？力破善巧在中观经论为什么没有提到，特别把那个提出来跟那个前面两个并列，他没有特别提出来。其实以我的理解啊，其实这个力破善巧，其实在力破善巧后面呢、啊，导师在总结力破善巧的时候，就是中论的力破善巧，他总结的两大部分呢、啊，就是生死跟世间跟出世间，就是生死跟涅槃之间的关系，就是凡夫不了解性空，所以在生死，那个圣者了解性空，他有解脱，他有解脱。其实这个可以说是真实无碍啊，真实无碍，因为真实。各位，我们为什么能够真实无碍？真实无碍就是二谛无碍，二谛就是真谛跟俗谛嘛，就是世俗谛跟生意谛。为什么能够无碍呢？为什么能够无碍？那就八不通二谛，性空通二谛，八不通二谛，就是世俗谛也是无自性，生意谛也是无自性啊、因为能够通二谛，才能够真实无碍。才能够真正的这个八不通二谛，才能够真正的真实无碍了、啊。所以咯， 所以在案间阿难说佛啊，你说缘起甚深，我觉得不是那么深，被佛呵斥。缘起为什么甚深？缘起之所以甚深，不是说缘起非常复杂，不是。缘起之所以甚深，是跟空相应的缘起。空相应的缘起，什么叫空相应的缘起啊？就是缘起相也是无自性，空，这样的缘起才是甚深的，因为它可以顺向生意，可以出世间。所以基本上，那个就是这个就是地波善巧，他说那个凡夫就是因为不了解性空，圣者就容易了解性空。哎，这个就是真俗外，就是贯通这一部分了，就是凡夫跟圣者之间，就是以什么，就是以了解不了解性空。但是如果说大圣呢，大圣跟就是声闻跟菩萨之间呢，也是同样立足在哪里，缘起性空。凡夫跟圣者缘起性空，那个就是世间出世间缘起性空，那个圣者之间呢，声闻跟菩萨之间还是缘起性空，都是缘起性空，所以大小空观差别在哪里？就是声闻解脱道跟菩萨道之间的差别是他的发心不同，他的修行不同，就是行解心行行解的不同，行解的不同，解的不同，都是一切法空，但是解有不同，那就是缘起的生灭不生不灭。大圣特别重视在这个，大圣的教解就是无生的缘起，特重在这个地方。这就是我们第三段特别要提到。所以基本上，它可以摄，可以力破善巧若有。导师后面说的这个，它是可以前面两个来摄的。包括导师在最后一个也说到说，有中跟空中的差别啊，在第四章就特别提到这一部分了。方法论，就是在力破善巧这一部分。但是在中观经论，我觉得在中观经论老师特别在力破善巧之下呢，更重视去更特别强调去贯彻前解佛法，就是在四谛如故当中，一切契机又契理的教说，都可以从这个根本正见一切法空当中去摄它。理解这个特性之后，我们就来看第三章，老师如何去观摄，如何去观摄了。第一节就说到，基本上我们来先来看哦，看导师，基本上导师用了几节在做说明，黑体字而且放大的，那就是导师本有的了，导师本有的科判，这个小字而且是框的，那就是基本上方便下的科判。第一节就是无声之共振。无声可以说就是这个了，无声之共振，就是共振这个不生不灭了。无声可以就是涅槃的共振，空结线的共振，还有大圣的不共，在共当中有大圣的不共。这个无声的共振就是三层共空，因为要证到空才能够得到解脱了，才能得到涅槃。无声的共振以及大圣的不共，那这一节当中，我基本上呢，很快哦，基本上，各位如果说看我这份讲义，基本上是这样看啊。如果说我们要先看那个最前面那个，比如说在最前面就一跟二，对吗？一二，我们先看这个大标了，大标。基本上来看，基本上看下来，好像只有一跟二，对吗？啊，基本上我就把这一段，这一节基本上我分成两大段，都是无声，无声也是不生不灭的缘起的。首先谈到缘起，也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谈到涅槃，缘起跟涅槃，基本上我把它这一节把它分成两个部分，都是谈无声，无声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的缘起，还有不生不灭的涅槃。至于其他，在这个不生不灭的缘起当中呢，这不共声闻的大圣教学特色，就大圣，我把它说就是大圣的理解，这部大圣的理解。同样共振无声，但是有大圣不共的在哪里？就说到无声的缘起，就是八部的缘起，但是声闻重在生灭的缘起，暗经也是这样。世尊在案件说到的缘起都是生灭的缘起的，所以大圣 不共的教学，大圣跟声闻不共的教学特色教学了，是无声的缘起。所以老师在印度之佛教在自序就说到了，立本以根本佛教之存朴，弘阐终极佛教之行解，那个解就这个了，大圣教学的特色就是大圣的理解了。好，接下来这个总说详论，详论基本上就看到声闻的说法，因为这个就是要跟声闻跟大圣初级大圣的 做对比嘛，因为是共有不共，共的就不共声闻的大圣教学特色，所以就要先说到声闻的看法，声闻的看法，然后再说到中观的见地，中观见地就是对缘起的看法，对缘起的看法。那至于谈到涅槃的话，涅槃不生不灭在暗境，就是 指涅槃无为，涅槃无为。所以在对涅槃当中，就先谈到这个之下呢，就先谈到涅槃的含义。涅槃含义当中，我有把它方便分成两大部分，就是解脱义跟它的理性义，理性义，然后再结说。接下来在涅槃这个当中，就会提到声闻以菩萨的涅槃观。声闻菩萨的涅槃观，我把它基本上把它多一个大圣的四行，就是有这样的解，有这样的理解，无声的缘起，就是无声的缘起，就是生死及涅槃这样的缘起之下所行出来的呢，就不一样了，就对那涅槃观。涅槃观就是我们对得到涅槃之后，就是圣意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得到解脱涅槃的时候，这个的观点就是对他的观点是有不同的，这个就牵涉到大圣的四行。大圣的四行，涅槃是我们佛弟子一致的目的啦，一致的目的。但是声闻行到了这个到此目的，到了这个此目的，就以为就近了，以为就近了，要证入实际，称为证入实际。实际就是已经到家了，到家了。但是大圣不动地也体要这个境界，但是认为还没有究竟，所以称无生法忍，忍无生法忍，确忍的无生法忍。但是什么叫无生法忍？就是他没有认为到家，没有认为到家，所以得到涅槃，大圣就一般给他一个称呼，就是无住涅槃，不住着在涅槃当中，证到这样的见地，但是无住涅槃，无住涅槃。所以他不证入实际，证入实际就到家了，休息了。但是大圣行到了这个地步，他不认为是道家，因为大圣他是成佛才道家嘛。那声闻他认为那个阿罗汉就无学，如果以大圣来讲，真正的无学只有是佛，因为佛才能够烦恼习气断尽，大圣来说这才是真正的无学了。好，这个接下来这个主要就谈到无声的共振与大圣的共当中，我基本上我的理解就是大圣的理解还有大圣的事情之间的解行有它的不同，有同当中的不同嘛。那接下来就要提到，就是提到声闻的常道与大圣的声论。这个为什么会提这些呢？就是我们前一节是三，就是无声的共振是吗？这个是无声，就是我们佛弟子一致的目标。佛也是说，佛也是佛这一生也是这一生报你尽了就入涅槃了。如果初级大圣能说不用害怕让佛入涅槃了，因为二生死即涅槃，二谛是无碍的，涅槃不妨碍，涅槃不妨碍缘起相，性空缘起，缘起不妨碍涅槃，涅槃不妨碍缘起的。所以以大圣来说，以这样的身观来说的话，身论来说，佛入涅槃还是能够无时不应，因为涅槃菩萨都能够无住涅槃，何况是佛？所以放心，让佛去休息。但是佛是二谛定观，究竟圆满了。所以纵然是应普应，但是他还是在空寂性当中。但在空寂性当中，慈悲是最究竟圆满的了。所以关于声闻的常道、大圣的声论，这个声闻、大圣都要证入无声，是三层共振的。但是证入无声，为什么声闻真正无声都是要共振的，但是大圣有不同的特殊教学，是无声的缘起，声闻是生灭的缘起。因为无声的缘起，所以到了那个涅槃，就是要 对于这个涅槃观也有不同，一个是证入实际了，就云到家了，就是这一生报底尽了，他就入涅槃。但是如果菩萨呢，八地菩萨一般呢，八地菩萨真的无不动地，他是无住涅槃，无住涅槃，还有进一大生集结，沿土熟生是吗？利他行。但是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这个就第二节特别提到了，因为声闻成道，正无声，无声都是声闻三乘要共振的，但是正无声的方便不同。声闻成道，声闻成道它是缘起生灭出发，缘起生灭就是缘起相，所以从次第的三法印证入实际，从诸行无常相无常，诸法无我，无我，诸法无我，就如果说诸法是通世俗跟生意，就是通有为无为，但是我们在通有为的，我们因为凡夫只能怪世俗地观察，所以在有为相上它也是无我的，无我，所以是从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先厌离离欲，然后顺向涅槃，证入涅槃，证入实际了，这第三法印。声闻成道，佛陀在阿含经一般的说法就是这样，生灭的缘起。什么叫生灭缘起？就缘起相，从缘起妄相出发，所以用次第三法印证入实际。大乘深顿它就缘起本不生灭，缘起本不生灭就缘起本性自性当体即空，不生灭，不生灭就空，它是从缘起性出发。所以缘起性出发就是从一印，就是一时相应，一时相应观察一切，观察一切，所以从一时相应相应的三法印观察它。所以基本上两个，现在这个是在总说了，基本上两个的不同方式在这里。啊，接下来就详论，详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了。这里会说到阿含经三，先预说了，必说明，必说明之后叫法说是吗？这三阿含经的三法印的真义，阿含经三法印的真义是用那个龙树论的观点，龙树论观点来去观察它的。各位，我再一次的再说明一下，老师在印度之佛教就已经这样说了，他不是爱空，他不是爱空，他不是爱空了，他不是以空中宗派的立场，不是以空中宗派的立场。老师他说他是佛弟子，他是以佛为宗。老师他是观察佛弟子历代了，印度历代了。从那个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一切佛弟子的阐述当中，老师在这里观察哪一个是符合佛说，佛说要在阿含经去探求啊。阿含经现在阿含经都有部派的色彩在，但是我们要探求到根本佛教，还是要在阿含经当中去探求根本佛教。老师在一切佛弟子在阐述当中，老师抉择之后，只有龙树论才能够真正彻底的阐扬阿含经的本意，佛陀的本怀是这样咯。所以导师他是以佛为宗，以佛为宗来去，就是阿含可以说根本佛教，但是现在阿含经也已经说的阿含经的真正的真意不能够以有所得的佛弟子来观察他。什么叫有所得的佛弟子？就是否定大圣的小圣，或者是以为大圣别有法缘的大圣学者，这都是有所得。要离开这两边，然后直探阿含的本意。但是直探阿含的本意，我们要去观察历代佛弟子哪一家真的都不要离开，都不要有自己的成见，然后去观察哪一家才能真正的彻底阐扬出佛陀阿含经根本佛教的真义，根本佛教佛陀的本怀。老师用这样的态度来抉择。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了，在这一篇文章第三章也特别可以看到这里，你看到从第一章 就已经在做共观了，对吧？第一节在做共观，所以大圣他也可以看到缘起他是还是依着 无声的缘起，无声的缘起就是性空的缘起，也就是暗间在暗间说到的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就是这个人，只是把它彻底的阐扬开来。包括在暗间有说到眼生无来处，眼灭无去处，第一空间，对吗？这个都是在说明他对迦瞻眼说的那间呢、啊，离有无的那部间呢、啊，包括对迦瞻说到那个迦瞻眼间说到那个迦瞻眼说到真实意禅呢、啊。真实禅那些都是在说明这个，但是在阿含经当中啊，基本上对一般的根性的解脱道的弟子有持戒三法印，所以说声闻常到了，然后再谈到大圣深入，所以他基本上说这边的法说就是阿含三法印的真意的，阿含三法印的真意，这也是在说明阿含经的三法印。先说到一般声闻学者的误解，然后又说到大圣学的正解，正解就是三法印及一时相应。老师，这个也是依着龙，我刚才说到依着龙树大智度论的三法印及一时相应，然后彻底的把它阐扬开来，这一点不容易。这个三法印其实同一空性的三个意象，那就是常性、我性、身性不可得空。我们说声闻常道是次第的三法印，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即净。包括现在的南传十六阶字、啊、它那十六位阶，十六阶阶位的字，十六阶字那个观察还是一样，还是没有，还是一直相，一直相，先理解名色，名色什么色跟名，然后破了，先观察到，然后破密集，然后观察到，先分析，观破到那个色聚就是极微了，极微，然后有八最少八不离色等等的那个，然后破它相续，然后接下来就是什么？接下来最重要观察无常，因为看到这个法了，我们认为他们说看到这个法究竟法，如果究竟法以初期大圣龙树论，它是那个法还是假的了。但是基本上他们是说是究竟法，如果北传就是五位白法是吧？或者七十五法等等，而且看到这个时候又就接下来就看到生灭相，还是看到生灭相，观察到灭，还是观察到灭相，还是观察到灭相，然后观察灭相就从生灭观察灭就开始起悚悸感是吧？悚悸感就厌离，然后观察哦，因为他先有总观无常苦无我，然后再从无常下手，所以在这样的话就厌离恐惧厌离，然后观察灭，所以他就。从还是从相上，然后就证入极灭，南传也是极灭得到，但是他还是从相到性。但是大圣就不一样，大圣他就是说同一个空性，三法印就是三法印及一时相，就是同一个空性的三个意象。在什么不同呢？就是在生灭当中，在时间的生灭无常相，就看到了常性不可得，因为常的实在性不可得，所以幻现出无常相。在生灭无常当中就观察这个常性不可得，常性不可得就是常的实在性不可得，常的实在性不可得就是空，就这个地方差别了，差别，但是有它共同的地方，就是把那个三法印不单单只在向上观察，在向上观察，在更彻底的观察到性无自性空，无自性空就是在时间上就是常性不可得，在空间上我性不可得，就是不是独一性，都是合合性，没有独一性，所以独一性不可得。然后在当体上，我们是说缘起法都有三个相状吗？就在当体，这个法的当体就是存在这个法没有实在性的生，有生性不可得，生就是有，没有实在性的有，哎，就这个了。所以这个就是大圣对于阿含经三法印的理解，这个他说这个才能够真正的彻底阐扬佛说的三法印。如果三法印之间有隔碍的生死跟涅槃，就是诸行无常跟涅槃即净印之间有隔碍的话，我们如何从诸行无常能够到涅槃即净，它是不可能。所以，但是如果是无碍，如果无碍，一定要透过什么？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 那就是常信我信深信的自信不可得空，才能够让那三法印是就近的法印，否则隔碍了，那就不是佛说的三法印。所以老师是依着看各家的说法当中，哪一个才能够真正阐扬佛说的三法印呢？导师还特别提到这些引阿含经的啦，阿含经文来特别证明这些啦，特别证明这些。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更看到了，导师真的是履行他说他是佛弟子，以佛为宗了。他不是龙树菩萨的弟子，这样可以理解吗？以佛，龙树菩萨也是佛的弟子啊，大家都是佛的弟子，要用这个地方来出发去做抉择啊，做抉择。所以老师说他不是爱空，老师说他说赞起初级大圣经论，就是性空无明论，他不单单重视空义，更重视菩萨大行，更重视菩萨大行。在这里我们都可以相对的看到，你看在第一节就特别提到那个无生不生不灭的涅槃，涅槃当中就特别提到大圣的不共，是吗？大圣不共就是心行的不共，那更重视菩萨大行的，在这里都可以看到。然后观既然理解了三法印，就是一时相应，是吗？就是这边说到的，说到声闻常道跟大圣声论，既然谈到这里，常道跟声论就是在第一节就得到缘生灭的缘起，生灭的缘起就是按揭说到，龙树论就特别说到无声的缘起，无声的缘起就是八部的缘起。然后这个之后，这个在理解它依着缘起生灭的缘起来去观察缘起事项的时候，就得到次第的三法印。无，这个注意听，生灭的缘起观察缘起法的时候，就会得到次第的三法印。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要观察，因为一切的缘起法相，不管是烦恼快乐，不管是人事等等种种的法，包括自然界种种的法，因为我们还要求不得苦，是吗？经济上的苦，那等等的一切的法都是什么存在在哪里，时间空间，这就是佛说的三法印。老师就依着这个人去灌说三法印，那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可以观察的，因为一切的都没有离开这个三个相状啊。所以老师特别提到八部，是吗？八部，然后又有时空洞，是吗？这都没有离开的法相。然后接下来谈到中观的诸法实相，实如是的等等的，也是没有，都说一切法的共相。我们就是要观察一切法的这些相状，从这些缘起相上去观察它的什么，没有自信了，没有自信。只是这些我们都要依着引用字了解清楚来，然后在日常生活，然后一次一次依着，因为这个就是在说明我们日常生活的一切的法，任何的法都有这样的法相，都有这样的法相。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比较知道要怎么去观察。当然知道那只是一个理论上的知道，但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时候我们要去观察的时候，我们就至少哎，我知道怎么下手，或者是错了，我们知道怎么错啊。我们也知道怎么去问法，也知道怎么问，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哪里有错，哪里不知道，或者我们完全都不知道我们要怎么问，人家一问我们也不知道怎么问，人家回答我们也不知道他的重点在哪里，会不知道。但是我们这个如果理解之后，我们要问我们会知道，我们知道我要怎么问，如果对方回答不到，我们听完之后我们还可以再问，主动权就超出在问者了，问者。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就会进步，一次一次的进步。但是基本上我们都要先有相当的理解了，但是在不是说完全理解才能够问了，只是在都是理解到就问，问了就更加理解。但是我们要知道有差别，不是说完全都不知道，随便就这样问出来，那得到的会很少很少，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回答到底，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真的问题出在哪里，只知道有问题，但是问题出在哪里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这个我们自己可以去观察了。所以谈完了这个之后，就说好，这个常道一谈到无缘起的三，就是 无生灭的缘起，就会谈到有这个三个相状，是吗？有这个三个相状，那就会在生闻的常道，因为常就是生灭的缘起，就会谈到世界三法印。至于无声的缘起，是吗？有大声的声论，就是谈到什么？就谈到一时相应，因为性空就是一时相应嘛，一切法空，一时相应，然后用一时相应来去贯通三法印。谈到了这个之后，这个理由谈到三法印跟一时相应的关系，是吗？谈论这个之后，就更详细的去说第三节了。三法印的横竖无碍，三法印的横竖无碍，其实要总说详论啊。先总说横竖无碍，我基本上把它这样说了啊。横竖无碍，总说竖的就是任何一个法印都是植入正觉的究竟法印，那就是要跟一时相相应的三法印。每一个印都植入就见的法印了，那横，一横是什么意思啊？印基，因为数就是数，就是超越了，超越时间。如果横的话，就是印基而有次第三印的建入了，次第三印的建入，这就横。但是横是无碍啊，只要一法印就植入就可以植入，但是如果不能够植入，他就另外一个法印，不是这个法印不能够植入，而是学佛者不够善巧，不能够依着这个法印入的时候，他就要在另外一个法印。但这个另外一个法印没有离开前一个法印，它还是有相关系的啦，相关系的，所以可以次第一个一个的进去了。啊，至于详论哦，详论就是诸行无常，植入就可以植入，可以植入它了。如果诸行无常依着这个法印成观的时候，我们不是要依法印来做观吗？做观察的时候，就依无相解脱门，无相解脱门得到，而无眼解脱门，就像我们现在南传也是一样啊，就厌离是吧？看到这个厌离就是无眼，对于世间没有什么怨的，就无生厌离，就无眼解脱门。这就这边彻底就说明了无常，所以呢。常说我们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我们说的果报烂熟是吗？但是我们对于诸行无常，其实常说小孩子有没有他无常感觉，也有了，小孩子无常有他无常感觉是吗？但是如果佛法只有小孩子那无常的感觉啊，包括我们一般世间人谈无常啊，这个我的亲人昨天还好，今天特别我旁边那个人昨天还好的哦，今天就死掉了哦，就无常。如果只有这样的无常啊，世间的就有了。我们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呢、啊，这个无常不会是佛法的无常印啊，不会是佛的无常印。所以对于诸行无常，它的深刻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去一次一次的去理解它。这个法名文字语言所要代表的意义，我们一次一次的深刻理解它。我们不用去观察一切法，因为一切法就是这样的法相在观察它。我们一想到这个就能够面对哦，不然为什么佛陀那个佛弟子生病的时候，佛陀去佛弟子面前说，哎，是常还是无常？而 一理解到无常的这个的时候，他完全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义理他已经跟义理的那明白度，他已经跟法之间做一个非常非常密切的结合。所以而且这个法就一切这个无常的这个法的一切的法的相状，包括他现在的生病的苦的这个也是无常。所以我对如果无常意义的深刻的理解，我就直接能够面对我的生死苦，身体的苦。我说那佛弟子啊，说那个不是在安静常这样问吗？问那个生病的比丘，就这样，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其实我这样常说，我们当然要解行哦。我说哎，这个法我怎么用到日常生活？我们当然刚开始就要这样要求，我们自己就要去这样去行。但是如果到了某一个程度之后，我们这样去行，到了某一个程度之后，我们如果对这个义理有深刻的理解，我们是用这样的态度哦。用这样态度 来面对了。所以不管它是什么相状起来，我们如果没有正好没有很了解那个相状是怎么的起来，但是我们就是依着这相状 来面对那些了。所以对于这一部分，我们就是要 纵然我们这些文字内容理解的滚瓜烂熟，我刚刚也说到了，这可能只有深德会的理解，还不是文会的。文会的理解，文会要用佛法的加工用行的方式，这个在成佛之道的第二章，成佛之道的第二章，文法器注章前面的部分，我们一次一次的文思，然后这个，然后内化到我们的身心，得心应手是吗？然后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来思维。我们无始以来都是用那个自信见相应的时代感相应的那个去思维的。现在我们如果有正见成就，如果我们正见成就，我们会成就的时候，我们就用那个来正见来思维法的。这个时候啊，正见就能够引领我们向前。烦恼起来，正见还是引领向前。烦恼包括不单单是逆境起的烦恼，顺境起的那个乐行啊，那还是有执取的，还是有执取，因为我们还是有自信见在，也不会乐不思蜀，也不会乐不思蜀，所以这个就能够指导我们了。这个那三德会没办法，那只有文会。所以这个要从那个正确的知识，要一再一再的闻思。一再一再的闻思，如理思维，日常的解行当中，然后用我刚才说到的成佛之道第二章文法切入章前面那些，如果去文法态度到底是什么，那些我们一字一字的，这样我们就会往从深德会往文会的方向前进，往文会的方向前进。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体会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文会成就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某种的什么不同的感觉，那感觉来自于正见的理解。这个包括这个内容，我们到了内容的时候再说明它。这个就是对于诸行无常的真正的成为法印到底是什么。啊，至于如果这个法门不能够入的时候，就像诸法无我，诸法无我如果成观，以诸法无我来成为观察的话，三解脱门就是一空解脱门而得到了。得到我们说见地得到什么？见了这个真地理，他就得到了圣道。八支正道了，正见见真地的时候，八正道就同时圆满，就得到这个圣道了。我们说次第成就，那还是在有漏有漏阶段。文思修都还是在有漏位，有漏位。但是当然八支之间都是相依相成，次第成就。那个次第成就还是有漏的次第成就。等到现证会成就的时候，那就八支同时圆满，所以那就见地见真理，就得到这个圣道。所以我们说那个见到位过来就是修到位，什么？为什么叫见到位？就见到位就见真理，得到这个圣道。为什么要修到位？我得到这个圣道，真的得到圣道了。我现在所修的就真正的依着圣道来修，那叫修到位。所以在修到位才就是说见到位修到位圣者才叫做有学，有学位。当然除了阿罗汉是无学，有学要真正称为有学，然后圣者才能够称为有学。我现在是最需要学的，我现在最需要学，我是不能够称为有学，因为还有漏是吗？文化还没有成就，不要说思修会都没有成就，所以现在还是有漏。但是这个是顺向圣意的有漏会，跟世间的纯有漏会那不一样。这个我们文思佛法是顺向圣意的有漏会，就像成佛之道在大乘佛光法章说到了，自信如何有，是观顺圣意，就这个了。我们现在就在问这个自信如何有。哦，原来缘起法都是无自信空，但是这个是要观察它的啦。这也是在中观经论特别要提到，是吧？中观论这种讲记，中论特别都会提到这一部分。如果这个诸法无我眼，就是依空解脱门得到，这是在顺带跟各位讲，见地就能得到，见到诸法的无我的真谛，就得到圣道，得到圣道就依道来，真正的依道来修行，那叫有学。接下来，如果诸法无我还不能够得到，还执着有我。执着有空，我就是可以说就是空，空无我嘛。我更说，就是也有一的这个 不能够依着常见不可得深入法性，就跟说无我。也有直说无我，直说无我的就是直说无我，后面一个破折号，横竖无碍，直说无我就是竖。如果常见不可得，不能够依着常见不可得深入法性，那就更说无我，更说无我那就横了，更说就是从无常到无我。但是也有直说无我，直说无我那就是竖。包括诸行无常啊，如果从诸行无常直入空寂，那就是竖，就是竖。如果不能够竖出，那就要接下来说到诸法无我，那就是横了。接下来就要这个诸法无我就不行的话，如果不行得到解脱，就涅槃寂静。涅槃寂静就是一无相解脱门，因为涅槃本身是无相，对吧？无相解脱门得到。其实这个就是横竖无碍了，所以解说咯，解说。横竖无碍，当然空跟无生的异同，无生异同，其实彻底来说还是同的。在缘起向上方便也不同，但是彻底来说还是同。其实三法印都是一样的，三法印如果说大智度论这样，三法印同源一实相，同源一实相，所以彻底来说是，所以彻底来说是一样的。包括阿含经不是说到四种善。三昧嘛，四种三昧，不单单是三三昧哦，还加上 无量三昧是吗？只多长者不是说的四种三昧吗？这四种三昧还是方便不同，但是究竟还是同一实相的。这个我们如果理解的时候，这个了，你看从那个第一节到第三节，都是在做贯通，一次一次的，更详细的在说明这些，是吧？等到这个地方啊，特别在第四节又说到缘起的众观心，其实在第一节就说到了缘起的无声，就是第一节啊，第一节啊，无声的共振，无声的共振跟大圣的不共啊，这个都是说到跟就是无声的缘起，无声的缘起对吗？无声的不生不灭的涅槃，这个其实涅槃就是不生不灭，就是缘起的性，对吗？缘起性。如果以这个不生不灭，其实无声就是在谈涅槃，所以大圣的这个不生不灭的缘起就是性空的缘起，性空的缘起我们说一切法空就是阿含经涅槃的深化，是吗？所以从第一节到第三节都是在贯通贯依的缘起法来贯通一切了，这就是这一章的章名，缘起的生灭不生不灭。所以这个第四节就是在贯通缘起的众观心，缘起的众观心就是在贯通什么生灭，就是缘起的生灭跟不生不灭，在第四节特别在中观，前面都详细的说明之后，然后再特别再说缘起的中观。而这个缘起的中观呢，就依着阿含经的经文铭文哦，阿含经的铭文依着龙树论做解释，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了，导师是根据各家的说法，佛弟子导师不是闭门造车了。我想跟各位提醒，就是各位共勉一件事情：佛法的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是佛法是缘起法，真正佛法的真正智慧是能够检择、能够做反应的。包括世尊也是一样，世尊最后生呢、啊，世尊在诞生在印度啊。他还不是佛，他不是一切智者，在印度诞生之后，他的智慧还不是一切智者的智慧，他还是要依着人的身份，在缘起的世间当中，对于缘起相世间说的一切的缘起相做抉择，所以他有时还是要什么？还是要学婆罗门的一切的法，是吗？世间的一切的法，包括出家之后，他还要去什么？还要去跟一些有名的宗教师去学禅，不是传说吗？ 就是传那个无所有定，然后非想非想处定，是吧？然后又要去六年的苦行，就在缘起相的要去在那，但是佛陀不是像那个还凡夫啦，不是像布派说那个在还没有包括了，就是上座部，只要上座部，包括现在人传一样，就世尊在菩提树下一坐成佛之前都还是凡夫，不是喽？所以大圣来讲，所以他是一分无明未断，所以他这样的去行一切法，他不是像我这个凡夫哦，你落在那里，那就是他是要去在那个地方住进去，要进去，在那个地方去自己深刻的去以自己深刻的去那边去历练一番，从那边去主角，然后抉择，然后去抉择。缘起法是这样的人啊，然后佛无私自悟是什么？佛所体会到的那法，那是不单单是婆罗门，不单单世间没有办法转的法轮，天人也没有办法转，那就是无私自悟嘛。无私自悟，而且佛世尊在菩萨道的过程当中，每次都要亲近善事的啦，是吗？我们在本生堂看到，这个最后生他还是一样，只是在那个所在这一生所学到去参访什么那个外道那些都是在做抉择，主角好的抉择他不好的，好的然后再净化他这个，然后呢就正道的那个法，那就是世间一切法不可转，只有佛才能够转那个法，那就无私自悟。所以真正的是能够做抉择。所以老师也在一切佛弟子所说的对佛的阐述当中，然后做一个抉择观察，哦，原来这个才能够真正的阐扬世尊的本意，世尊的本怀。哎，这个就在第四章特别第四节，缘起的众观境，完全依着阿含经的铭文在说。阿含经的有什么铭文？导师基本上就提到了。缘起涅槃对论，他案件就提到了杂案件，就提到了缘起与涅槃对论，还有缘起延伸对论。涅槃可以说就是不生不灭的涅槃，也就是无为法。缘起跟延伸呢，延伸法可以说是有为法，那就是诸行无常延伸的法。但是缘起涅槃对论，缘起延伸对论，延伸可以就是有为法，也就是生灭；涅槃就是无为法，不生不灭；缘起可以跟无生涅槃对论，缘起可以跟有为生灭的延伸法四相，就因果四相对论，就这个喽。依着这个经文。所以我说隐杂暗间哦，总说佛说的缘起了，先讲一下。总说佛说的缘起是处中说法，处中说法不是吗？在暗间就这样说，离两边说中道。缘起是处中说法，处中说法是纵观生灭不生灭，纵观生灭不生灭，我观无加起来是我的，我就理解就是生灭，可以说就是延伸，不生灭就是涅槃。老师，我在这边特别提到了着重旧有的解法，希望能够刺透两边，不偏大小而通大小。哎，这个就在这个，我想大家都很熟，这个在《佛法概论》自序当中说到了。我也举了几段引文，几段在注脚当中我举了几段引文。那这个就可以看到，老师他是以佛说，老师他佛弟子，阿含就阿含。佛说的缘起是处中说道，它是贯通生灭与不生灭的，所以这个就是本章的论题啊，本章的论名啊，章名就是这个了。所以就基本上他搞说他要再论述，就引先引杂言，案件这样说，然后中观的见解，就对杂案件的这样的说法，对杂案件这样的说法当中，先说到声闻学派的理解。老师在这为什么只说到缘起跟延伸的声闻学派的理解？因为涅槃缘起跟涅槃对论前面都已经说到， 所以这里就特别说到缘起跟延伸的对立。啊，中观的见解呢，就是缘起是众观生延伸以涅槃的，老师观察了一切，包括部派的理解、中观的理解、后期大圣的对缘起法的理解，老师统观一切观察，哎，只有中观的见解才能够真正的阐述阿含经世尊说缘起的真意。所以缘起是中观延伸跟涅槃的，这就是在中观了。阿含经说，所以啊，我们就是要用这样的标准来去检验导师的说法的。哎，老师，你这样说，你到底是不是这样？真的这样？如你所说的这样就行？哎，这样看起来是啊。老师说是佛弟子，他不是以宗派来见宗派的那个意识，宗派意识出发。哎，老师一再说明这个呢。我们现在的佛弟子不能以宗派的立场出发，包括现在已经是世界佛教了，有三大文系是吗？有藏文系，有巴利文系，还有汉文系是吗？哦，三大文系现在已经是世界佛教了，这个不能够佛弟子，而且佛法是一味的啦，佛弟子佛说出来的法怎么会有隔碍的呢？不会有隔碍的，有它的差别相，有它的差别相，但是一定有它的内在的完整性，内在的统一性，一定有的。我说这只有老师这样观察起来，就只有在一切法空，一切法空就是阿含经说的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才能在贯彻一切的差别万象。而一切法空都是观察，中观的一切法空是你没有离开差别万象去观察一切法空，就在一切法的差别万象当中观察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万象，就是空。所以常性不可得，幻现出生灭的无常相续相，因为我性不可得，所以才幻现出缘起的相依相延的没有独一性的相，就是因为缘起是生的实在性不可得，所以我们才能够从生灭的生死世间能够实现无生的寂灭涅槃，让我们在凡夫在这个凡夫的阶段，在这样的无问凡夫的阶段，就能够依着我们的人类的三大特性，三大特性当中的生的慧来去理解佛说。佛有三四道啊，有什么三四道啊？有神通论、寂心论、教界论。佛是以教界论为主的。什么叫教界论？说法说给谁听？会有这个无问凡夫听的。如果用依着像我这无问凡夫依着佛说的法能够理解佛说，就依着这个咯。这是我深深觉得这是极难为可贵的，这个是对我而言是无量劫以来是难遭遇的，不单单是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个不单单是能够贯通佛法，而是佛的一切智者能够引领时代的啦，越进步的时代越能够引领的啦，就在一切法空当中。否则一现在世间一谈到那个量子现象的话，他们的解释啊，对那个粒子性跟波动性的解释，他们要让它统一场，要统一场以后看起来，当然它相对的作用那功用那都没有否定哦，只是它还是不得解脱了，还是在大一当中统一，大一不离开相，就是它还是在恒，它不是输出，不然那个辩证论的正反合它还是和，还是更高的正，它还是没有办法出时间，真正的能够出世间，只有佛说的空，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只有这个空，而以导师的做的抉择，只有出其大圣的空相应缘起间，最主要就是般若间，还有龙树论，就是出其大圣的间论，才能够真正的阐扬出以世不共的空。我们佛法都要说空的了，都要谈空谈有，都要说空。所以什么叫做无自性空？我们要甚深深要恭敬去理解它。所以这里就提到以佛法的真正的依着缘起 就是依着阿含经的缘起涅槃缘起 以延伸对论之下，同时觉得东观的正见就真正能彻底阐扬世尊在阿含经说到的缘起的真正意义，就贯通了，就贯通有为跟无为，就是贯通三法印当中的前后法印，前后的法印贯通它。特别一提到阿含经的空相应缘起随顺法，是不没有离开缘起说空，接下来就结束了。好，
而且师父第二节时间到了，我们休息一下好吗？
我也。
那我们请法师继续上课好吗？没有人提问。
我没有提问，可能反映一下了，是可以听，
可以举手啊，
可以听的还。
Ryan， 麻烦你跟大家提醒一下，大家也可以举手。
对，有问题的要提问可以举手，
或者说一下的，他们觉得应该是听得不理解还是怎么样，还是说要用什么方式来做什么都可以，他们可以做一下反应或怎么样。
有需要反应 有意见的人可以举手，我可以把你的麦克风打开。哦，有一个人提问。好，这位是
好，我理解了，就是大家有看可以看到吗？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看到吗？
我把它读出来，我把它读出来好了。
除了你可以看到，其他人不能看到是吗？这个问题
应该都可以，因为它是提、okay. 就是那个聊天室是给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
师父，我们需要录音，所以一定要把问题念出来。
是，好，我也可以，好，你念。
好 ，Howard 提问说，请问法师。刚才内容有提到无相解脱，能否请进一步开示关于无相解脱的要点？感恩。
这个内容会具体说到无相，因为它是从涅槃下手嘛，不生不灭，它就无相了。灭一切相，不生不灭，生灭相都灭了，就是八部全部灭，那就涅槃。涅槃它就无相，所以基本上我们会配合无相，就是涅槃即净印，无相就不生不灭相。可能那个具体内容的时候，我们到了内文的时候可能会更详细理解。那基本上就是那个无相就是不生不灭，涅槃就是无相是吗？要灭一切相，这样可以吗？涅槃不就是生灭？不是生灭。如果生灭还是在有为当中，涅槃是超越了。涅槃它不就是生灭？不是，它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它是超越的，超越。那可以吗？那生灭还是生灭相啊？还有生灭相，它是超越了，超越，没有错。这个就不生不灭，不是不离生灭吗？但是，例如在《心经》这一次，各位不是这一次。这是好像那个东岸的在佛法度假就《般若经讲记》，在《般若经讲记》当时对那个《心经》呢，当时《心经》当中不是有先说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吗？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进一步又说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导师给这一段文，导师给他加一个是加行，他只是还在加行，加行这个加行就是容相，容这个相即这个性，容相即性观，就是即有即空，即空即有，这个还是在加行位哦。等到 舍利弗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个导师给他一个科判，那叫做正正，正式的正入了，正入那就是敏相，敏相正性观，敏相正性观，敏相。所以我们不生不灭是不离生灭，所以我们要在缘起相的生灭相当中去观察它的什么无自性空，无自性空，空就是不生不灭。所以就是在缘起相，我们说缘起有三个相状，就是诸行无常相、诸法无我相，就是涅槃无生相。在这个相当中呢，去观察了什么常性不可得，常性不可得空，就是空空相在缘起相上的一个显示。我们说这个都还是在缘起相上去观察，都还在顺圣意的去观察当中，但是它还不是无漏的，无漏要超越，要超越它，所以它是不离生灭的。所以这个如果换句话说，就是不生不灭，就是性空，性空是不能离开生灭，生灭就是缘起，所以要在性空是缘起的性空，要在缘起向上去观察性空。所以这个就是在不离生灭而去观察不生不灭，所以是没有问题。但是说不生不灭不离生灭，那还是在顺向生意去观察。我们一定要借着即有即空，即空即有，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当中，这样子去加强观，就是顺圣意的观察，就是自信如何有没有，色是空的，空不离色，色不离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样去做观察，那还是有漏。文思修道还是有漏会，但是它是顺圣意的有漏。等到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超越了，就是舍利弗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这个超越，那才是。所以我们前面不是有谈到恒数吗？要数，那才是超越，这样可以吗？
哦，师父，好，我又问说，所以没有个涅槃可得，那请问超越又是什么？感恩观照法师慈悲开示。
这个没有涅槃可得是。没有实在性的涅槃可得，没有实在性的涅槃可得，就是因为没有实在性的。如果有实在性的涅槃，我们凡夫没有涅槃。如果有实在性的话，凡夫就是凡夫啊，圣者就是圣者，就是没有这个没有涅槃可得，是没有实在性的涅槃可得，所以我们才能够依着修行。让生死也是如幻的生死，为什么会有生死？就是杂染的极地的烦恼惑业，才有这个苦地。现在我加进去好的因缘，就修圣道，修圣道这样的因缘，就会得到灭地。所以就是因为涅槃没有实在性可得，所以我修圣道才能够如幻的得到涅槃。但是正好我得到的涅槃，这个涅槃还是空寂性的，空寂性不可得，是在生意地上说它没有实在性可得，但是没有破坏它的宛然相，没有破坏它的宛然相，所以只是没有实在性的涅槃可得，所以还是有个没有实在性的涅槃，所以注意听，这个你就要注意听。一切的言说，一切的言说都是假言说。如果不能够借着指头，顺向指头要指的方向，一直在文字上咬着文字说的时候，就好像死在指头上，没有依着指头去看它的方向。就好像龙树论也这样说咯，龙树论也这样说，如果对一切法空的那譬喻不能够理解的话，这个譬喻，因为譬喻只是一随分说的，随分说。如果说要对这个还有可以说的时候，如果说还有一个实在性可以可得的，那个就好像三论中了，四重二谛。四重二谛其实导师说，四重二谛只是一重二谛，这个不行，然后执着了，再另外一层。另外一层又执着了，又另外一层。其实最后是一切一切不可得空。
要阿维又提问说，
得意，对的。
好，我念一下那个问题好了。阿维又提问说，为什么法师说对空性的理解深入后，同时要检验慈悲心是否也加深了？感恩。
因为我那个问题我都还没有讲完喽。
哦，对不起，对不起。
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这个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去理清它，特别特别的去理清它。我们依着语言文字，要依着语言文字，要对它的意义深刻的理解。我们不要只在语言的文字上，我们要依着语言文字的它的意义，要理解到那个地方。就好像我们当然要了解到指头咯，但是我们了解指头，要了解指头要指向的方向。文字语言我们一定要去理解它，就好像我们一定要去看到指头，看到指头才有指头的方向可言。但是我们看到了指头的时候，我们不要一直在指头上做文章，我们要依着指头看到指头要指的方向，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要依着语言文字，文会本来就是要依着语言文字，但是我们要依着语言文字来指向语言文字要指向的意义，尤其哦，佛法要指向的意义是一切法空，是超越的，所以这一部分我一定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尤其 PE， 它是 P 是取它的一分一分，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深刻深刻的理解到，不能够离开语言文字，但是我们要依着语言文字它要指向的义理到底是什么。而这个我在说明，文字都有它指向的义理，世间要指向的义理跟佛法要指向的义理是有完全完全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一切法空，这一点要特别特别的留意了。至于有说到了，为什么说对空义的理解深入后，同时要检验慈悲心是否更加深的，这个是因为依着导师在《中观经论》在秩序当中 就特别提到了，就是大小共观，然后真俗外，接下来就 特别提到就是智慧跟慈悲都是同机缘起的正觉。我们智慧之所以提升，就是对缘起的理解，对吗？我们的智慧啊，所以提升就是对缘起的理解。其实我们不要忘记了慈悲也是对缘起的理解。所以导师说，智慧与慈悲都是同济缘起的正觉。这个在学佛三要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在谈到慈悲的时候，特别谈到慈悲的根源。在慈悲的根源那一部分，导师特别就是从缘起相来去谈慈悲，从缘起性来去谈慈悲。这个就好像为什么母亲对孩子就是为慈悲，因为他是看到什么，他是我的孩子。什么叫他是我的孩子？他是跟我有因缘的关系，所以他是跟我有因缘的关系，所以他就在缘起向上去观察，就一切法都是因果法嘛，缘起法嘛，他是我的孩子。只要看到我的孩子，我给他，那看到他好，我自己好，那父母亲不会好吃的东西自己躲起来吃，觉得很愉快，他一定这么好吃的东西给孩子吃，看到孩子满足，哦，他觉得比自己吃还更愉快，这是父母亲都有的。为什么？他看到他之间的关系，不单单看到缘起相啊。如果在父母亲当中，父母啊，有时候父母说啊，你怎样？我们世间有讲到说，打在什么？打在儿身，痛在娘的心上，是吗？或者说啊，说孩子是他心头的一块肉，是吗？所以他不单单是在缘起相上的相依相依的关系，他已经进入到缘起性的平等，空寂性的平等，这就是大圣讲的同体大悲。但同体大悲不是有一个大一的啦，那是空寂性的平等的，空寂性的平等的同体大悲。所以在为什么父母亲会有这样的感觉，他是看到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包括不要说人，包括那个动物啊，最凶猛的那个老虎啊，那虎毒啊，虎很凶猛，但是不食子啊，不会食他的孩子。为什么？他看到他就是我的孩子，当然没有像人类这么的明显意识感觉。所以修大圣的一切法空， 所以我当然特别提到修大圣的一切法空，我们一定要善巧的。我们既然对缘起的性相，因为般若智慧就是对缘起的性相的真的理解，才会觉得说我们对于一切法空理解，或者你凭什么说理解？如果你不是，我们不是对缘起性相的理解，我说我对缘起，对于一切法空理解，我自己都不可能。所以对缘起性相的理解，才会真正对于初期大圣经论的一切法空有深刻的理解。这样的时候，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慈悲心观察，因为都同期缘起的正觉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导师的非常不可得的那个难得的一个特色，而且论述的这么的清楚，就是依着缘起现象，而且观察，就让我们像我这个哈，完全没有慈悲心。完全没有慈悲心的凡夫众生哦，但是愿意依着这样的法来去调教我自己，虽然我完全没有慈悲心，完全都是诚心反应的，但是我愿意用这样的法来调教我自己，来调教我自己。这就是导师说到那个悲智交融，不是声闻也有慈悲，那个凡夫也有慈悲，但是大圣的无缘慈就是表现在这个地方，就表现在这里。这个是我常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我们说正见，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法？什么样的法？而且这样的慈悲是无量劫大悲心行的，没有否定一切差别万象的。一切法空是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哦。生死法、涅槃法、染法、净法，一切一切善恶，一切一切的法都得成的。这就是大圣初级大圣经论讲的，也有空空，一切法得成。所以我们要行善，行善才能够真正去除实相。所以真正的善，什么叫真正善？就是跟悲心相应的善。这一部分希望呢是很诚恳的跟大家共勉，到底我们要依着什么样的法来去改善我们的身心，这个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包括我们在世间要创业，我们都要收集非常非常多的资料来去创我们的业，是吗？或者说我不要创业，我要去寻找一个职业，还是一样啊，收集很多的资料。何况是佛法，这个不是只有这一生的路，不是只有这一生。佛法是要依教奉行，不单单这一生啊，不单单这一生。你说修解脱道还是不是只有这一生，是吗？所以你是最后生，是吧？佛生还是要行的啦，还是要相续的，要相续。所以这一部分是希望哦，能跟大家共勉，先了解他的事。这样可以吗？
好，
这样还有问题吗？
Nina 这样子法师回答你可以吗？
是，受益良深，谢谢。
好，另外这里是小令想请问法师一个问题。小令，
好，谢谢师父。那个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中观经论第三章的第29页第一段最后一句话，应运光大的大圣学是以本不生灭的即灭无为缘起性为出发的。那请问在具体的修行上，或者说我们现实要来怎么如何实践呢？能不能请师父稍微解说一下，谢谢。
声闻它是从我们说从中观哦，中观它是要统一。老师也常说到嘛，不单在中观经论，老师在空智探究也这样说到啊。龙树菩萨他是什么？他是把初期大圣经的一切法空，还有一切法是假名。跟阿含经的谈到缘起中道做统一，什么 在暗经，我们刚才说到了暗经导师对了一般的声闻弟子，他是谈生灭的缘起，生灭缘起所谈出来的缘起的相，就是缘起的三法印，次第三法印的相。但是龙树他是把大乘的一切法空假名跟暗经的三法印去做贯通的，就是从相上跟性是做贯通的。所以如果从一切大圣的从一切法空 去说明，就是一切法毕竟空，就是从涅槃印下手。但是如果以中论它是贯通这两边，是吗？所以如果依着这样，我们日常怎么去观察呢？就是说我们日常的不管我们的身心、啊、我们的身心包括我们说有苦啊，导师把那个七苦啊，把那个八苦先分成知末的苦，知末的苦就有七苦，对吗？七苦不是导师又把它分成三类吗？自然界的苦就是物跟我之间的苦了、啊、自然界的苦经济上的苦、啊、物我们每天的上班的这一部分、啊、经济上的、啊、然后跟人际的关系呢，人际的关系就是那个厌憎会爱别离的烦恼，我们是就是在这边一起起来的吗？还有我们自己身心、啊、我们自己身心的这个苦、啊、生老病死了，就是那个在不单单是生老病死了，但是八苦当中是生老病死，不单是生老病死，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不单是身有生老病死，还有心，心有什么贪嗔痴，是吧？然后病都是苦，但是这些呢，就是这些种种种种的这些，都是依着，就是用这些都是法，对吗？都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法，但是日常所生活的这个一切一切的法，烦恼起来等等的，或快乐起来，或者是善心起来的这个一切一切的法，都有三个相状。那三个相状就是缘起的三法印的这个三个相状。我们刚才说的缘起 有三个相状，就是只要是缘起法，就是它一定是存在，不是现在有什么存在主义吗？一定是先存在，存在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当体啦。这个法当体怎么样？这个当体就这个法自体，就是一定有存在。但是这个存在的法 它是存在在哪里？这存在会存在在时空当中，时空当中。所以我们也导师的那个三法印，导师就依着这样的观点来说它咯。所以如果一切一切的法烦恼一定它是在时间上会表现前后相，会有前后相。所以会说到诸行无常相，诸行无常相它会在空间会表现在无我，无我，我就是独一性嘛，自存性独一性，所以都是和合相。这就会观察咯，一切一切的法，一切一切的法，包括我们友情本身也是和合的，无蕴和合相。那这个如果去观察无蕴和合相，那就是另外一个观点。但是我们就是用这样的去观察它，啊，然后在时间观察也是无蕴和合，还是有前后的相，包括无蕴当中有那个受想行啊，是吧？受想行识等等，还是有这样的相。然后有无常相、无我相，但是在这个法本身，这个存在这个法当体自体上。它是没有实在性的，就是无生。我们说无生就是无实在有嘛，就生跟有是同一回事，就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就是同一回事。这个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没有离开缘起三相，因为龙树菩萨的八部，还是八部就是一切法空，就是在八种事情上去观察它是一切法空，这个一切法空还是在缘起相去观察它，那就在缘起的三个相状，是吗？缘起三个相状就在时间上，就是什么无常的，无常就是不断不长，是吗？无我就是不依不异，是吗？所以是三个特相，就是缘起有三个特相，就是缘起的三法印。三法印就是在六件事情上去观察它，观察它怎么样？没有实在性。怎么样去观察它没有实在性呢？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喽。我们说怎么一直都这样，是吗？一直都这样，什么都不改，一直都这样的时候，其实他只是幻现出他一直以来都这样，但是他一直以来都这样不是常的，他是在无常相续，无常他相续相，但是他是无常生灭生灭的无常相续相幻现出来，他一直这样，但是我们的一直这样都是认为它不变的，那就常的。 那就实在性了。那个实在性表现在时间的过程当中，表现在时间的过程当中，我们说你一直这样一直这样，就在时间的过程当中。其实在一直这样的时候，那是表现在时间，其实在当体上，当体上我们就觉得你实在一直这样，那就在当体，你这件事情上你一直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缘起的三相啊，包括你实在这样的话，你这个实在性的这个你就感觉不到，它这个法还是因缘所生法，这个因缘还包括我们的感觉。因为只要成为能所系的认识的能所系之下，这个它一直这样还包括它的因缘和合，还包括我对你的感觉包括进去了。这个我们都没有观察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也认为它是怎样独一的，跟别人都没有关系的。这个就是我们不了解缘起的三相，写的缘起的自性三相。那这样怎么样跟一切法空来做 连结呢？就是在缘起的三个相状，缘起在时间相是生灭无常相续相当中观察它，原来是没有常的实在性。如果有常的实在性，它永远就是这样哦。就是观察它没有常的实在性，没有常的实在性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常的自性可得，就是自性，这个自性呢，它有三个相状。因为对于什么叫自性，它不会无缘无故而生起自性见，我们就是对缘起相的不了解，所以起了自性的相。缘起有三个相状，就是缘起的三法印，对缘起的三个相状不理解，我们就在缘起的三个相状起了自性执。所以我们对于我们观察我们的自性见也要这样去做观察，就是我这个实在感也要是实在的，我在时间的演变过程当中，我一定会感觉到它有个实在不变的这一部分。我们会感觉到它是在生生灭灭，但是我们的内在呢，尤其那个具身自性执，一定会感觉到它有一个不变的那一部分。表现出来，你看，有的人就这样表现出，你一直这样，是吗？这个在空间呢，就是不了解的缘起三相，它就提个自性的三相，第一个相状就在这里。但是如果了解了自性的不可得，就是了解的空，因为龙树论的空就是特别阐扬什么世俗无自性空，就是在缘起相上去理解它，原来没有实在的常性可得，没有常性可得就是破什么自性见在缘起时间相上的执取。所以我们这样就可以理解它咯，就是一切法空就很具体的在时间的相上，它表现出来的空义就是常的实在性不可得。这个就是不可得，就是在破我们说啊，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可以举的很多很多，就是在实在性你一直都这样的那个地方去观察它了。这个就是我们面对我们无始劫的那个自性见，就是这样去观察它。啊，自己在空间的彼此啊，彼此就是我们没有了解它是因缘所生吧。我刚才还特别提到了，只要这个法成为能所系认识，你一直这样就包括你自他之间有关系了，自他之间有关系，能所系已经有进去了，包括我对他的观点，这个因缘也加进去了。或者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就不会觉得说你一直这样，不会那么强烈的。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同样一件事情，我的那一直都这样的那个感受就出来。所以我的意思在说，我们要观察它，就是它的因缘不单单只有它，只要加进去的能所系的时候，它还是缘起系当中的能所系，这样去观察。包括当体，这个最重要就是当体，我们直接观察它就是实在的，观察它就是我们一般觉得那实在感。所以我们实在的，所以好的我们要拿，因为实在的不好它要排斥，都是那个实在感。所以我们常说啊，那个不实在，那假的，我不要去执取它。为什么我们不要去执取它？我们就是那实在。但是我们以前就是总是用情意的力量来去 没有实在。其实各位，我们假设用情义的力量说它不是实在，那是没有办法破这些见的。只是用情义的力量的亚伯大，最大的情义力量就是电力，电力只是亚伯大，完全没有办法去解决它。不是斩草不除根，寸土退又生吗？电力失去那些，其他就来了。所以对于那些就是用这样的观察方式了，这个就是一切法空，不离开三法印，就是龙树菩萨了。不离开三法印，在缘起向上去观察它的一切法空，一切法空要在缘起相去观察，缘起有生的相状，有常无常相。所以什么叫无常？佛说的无常不是在说明它有一个无常相，佛说的无常是在破外道的常不可得。所以无常，什么叫无常？就是常性不可得，就是无外道的常。什么叫无外道的常？无外道的常就是空。如果以大圣来说，龙树论来说，那就是空。只有那空，只有那个空才能够真正的超越，只有那样的空相应的缘起随顺法，空相应的缘起三法印当中的诸行无常印相应的，那才是真正的法印，那就是什么？常性不可得。常性不可得就是空。所以从这样的话，我们说到八部，就是一切一切的都是在变动，变动就是生灭了，就是变动就是生灭，所以那个就是生灭法。生灭法在时空的变动当中，就是生灭法本身。所以我们这样的理解的时候，就能够在一切法当中去观察，不离开缘起法相观察一切法空。一切缘起法相，我们现在知道了，缘起法相就是缘起的三法印，就是一切法就是存在在时空，我们就是对这样的一切法去观察它。而中论又特中观经论又特别有时空洞是吗？又特别又说到诸法实相实如是，那都是对于一切法的缘起相，我们在缘起相当中就观察了空义。所以呢，我们不是案件讲到无始以来吗？无始以来真正的无始是始性不可得，始的实在性不可得，幻现出来无始的幻象，那是悠远的不可思议。啊，如果只是说啊，始无始以来有始的实在性一直在去追，那还不是佛说的无始。佛说的无始是始性不可得幻现出来的无始相。佛说的无常是常性不可得，外道讲的那常性不可得幻现出来的生灭相去相。这样讲不知道各位可以理解吗？你可以理解吗？你
师父，我来问，我就是举个例子看我理解对不对哈。譬如说我为某件事有不舒服的感觉出来，然后我就观察这个不舒服感觉，然后我就朝着缘起的方向去思维是吗？还是去，因为我觉得当您讲观察的时候，我听起来我能做的是思维，就是我想说这是怎么升起的，它的原因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到最后我可能有时候啦，不是每次都会这样，我可能就会跟自己讲说其实这不是就是有一点像想到空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其实是不实在的，这不是真正有一个我在后面，或者我会想说这是空的，我会这样子想。那这样对吗？
我跟你这样说了，这个有次第，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我们现在是初学了哈，我了哈，因为我也假设了哈，我们现在是初学对吗？初学一定从生的会往无会，无会呢就是一者云闻之来了解， 思维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了。思维它已经刚开始还依着眼闻之，依着眼闻之，它渐渐的，它就会离开眼闻之，不单单思修慧哦，在思慧的时候，我们渐渐就离开眼闻之，因为思慧的就要思维它的意义，更深刻的思维它的意义，所以渐渐会离开眼闻之相。就像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哦。我们刚才你自己反省自己，我刚才在离闻思这样的法的时候，我们还是不是要依着引文字来了解什么？甚至缘起哦，缘起怎么写？哦，缘起到底是什么意思？缘起的意思，我们都要依着引文字来了解啊。缘起是无自性呐、啊，是因缘和合，所以它是无自性，无自性所以是空。我们都依着这样很辛苦的绞尽脑汁来理解，但是这个阶段一定要通过。通过之后，我们渐渐的，我们现在。我想你现在思维的时候，相对来思维的时候，也是依着眼文字啊，碰到问题来的，我先依着文字来去思维法义，这个还是依着眼文字，但是你应该会觉得会更快，是吗？会更快的眼文字。我跟你这样说，初学就是这样，初学的时候，我们不急着当下就去观察这个法。因为我们现在在初学，我们文慧还没有成就，我们很难在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我们可以渐渐的说：“哦，我过去了，或者说我现在烦恼的，但是我觉知到了。”但是现在烦恼没有办法观察的，刚开始我说初学，但是会渐渐，事后可以观察，事后回想，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我们不用先去观察事后的那事情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第一个先观察我到底是哪里出问题，就是如你刚才说到了如理思维佛法。但是如理思维佛法的时候，不要只是在脑筋自己这样转，你要依着眼闻字，就是哦，我碰到了，我现在就是我以前的闻的，就依着眼闻字好好的再去读它，这样理解吗？因为你现在如果碰到问题，我们就用我自己的思维，还是用我的现在我所理解到的程度去思维它。但是我们应该碰到了，哦，我知道我有哪一个观点没有突破，当然我可以思维了，先这样思维，思维过之后，我们不要就这样而已，我们就要回过头，然后再依着眼文字好好的去理解它。等到我们对这个语言文字的理解更清楚的时候，这样咯，我们碰到事情来还是 会有一些不舒服，或怎么样咯，我还那时候我还是这样的思维它咯。等到有一天我们就这样的解心咯，等到有一天我们对于那个语言文字的意义了解深刻的时候，我说了解深刻的时候，直接啊不舒服来起来的时候，只要我正念一起来缘起，因为那时候的缘起，那时候的没有实在性，就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哦，就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就像我刚才在上课举个例子哦，佛弟子生命佛去的时候，他只跟他说色是常还是无常，而无常一无常的时候，因为无常对他而言他已经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他马上对他起作用。我们一样哦，在文会的过程当中，只要对他理解度一够高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一提到，或者别人跟我们一提到啊，那都是无常，那都缘起，那都无自性的时候，没有实在性的时候，那个力道就不一样了。因为那时候我们有更深刻的内容，但是那更深刻的内容一说出来还是不离开文字语言，还是没有离开文字语言的。但是我们对那个文字语言要了解的义理就会更深刻，就是这样一次一次的深入。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还是要如理思维，但是没有那么马上对这个缘起相就能够如理思维到。但是就如你说的，本来这时候就是思维，但是思维力有强弱，我们现在的思维力很弱，对吧？但是要切着这样前进，思维包括修慧还是在思维检择哦。但是那个时候的思维检择就不是像我现在啊，还要绞尽脑汁，还要依着眼闻之绞尽脑汁，不是了。连在文慧的渐渐成就的过程当中，已经不用像我刚开始那么样的绞尽脑汁，但是检择力的强大一定要透过这个阶段，这个是没有办法省的。所以要舍利弗智慧第一， 他要六十劫的最晚的大器不能完成，大器一定要完成的。这些就要像在世间呢也是一样，你要在引起向上的理解，一定要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什么研所、博士班等等，他要经过这个阶段。所以对于大圣的一切法空，既然我们要学菩萨道的一切法空，他一定要从深得慧、加行慧到现证慧。加行慧有闻思修这个阶段，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的理解，不能够跳空的。但是他这样不是慢的，他这样是最直最坦的。啊，这样的话，我们在日常生活要不要如理思维？当然要。但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不是像思慧这样的日常生活，马上碰到事情，我就马上的如理思维，还不到。但是我们现在要不要？还是要啊，只是那功力还不到，还是要，就是解心解心。但是这个要让它通过，不要急，不要认为这是慢，这才是正常道，才是又直又坦的大道。等到这样经过思慧哦，思慧还是在善心位哦，还是就是在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哦。日常生活我说思慧啊，在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没有脱离语言文之下，但是他到渐渐，因为思慧就要思维文会里面的意义啊，而且不单单他意义要了解，而且要抉择他了义不了义啊，观察要一直了义观察。所以如理思维的善心位的如理思维，他就在观察了，在日常生活的观察，那时候就是依着义理的。他那时候没有文字相呢，直接义理就起来。但是那三情位的观察，它还是有浮动的，就像有风，蜡烛虽然亮了，但是有风就三情位了。但是三情位不是像一般的善心杂妄那善心哦，它是跟定心位相应的。文位也不是一般的善心杂妄。一般我们说一般的世间学要研究一个问题，要研究数学，要论证一个公式，他都要专心一意了，何况是佛法。文慧的善心位不是善心善乱心的，文慧的善心位它是跟定心相应的。所以我刚才一再一再的建议各位，我们对于如果去闻加行慧，如果去加行闻，那就要大就是佛来成佛之道第二章闻法七入章，如果去闻它。包括我刚才跟你共勉的就是一样的，我们在碰到事情来说，我们这样去思维之后呢，我们还是要一直言文字，这样就一次一次的深刻。等到这个到了文会渐渐成就的时候，你自己要、哦、自己，这个就是无常，这个就是缘起，这就是没有实在那个、哦、不会，我们就感觉到它不是像套公式的那样在压它。当然以前套公式也压不了它，烦恼还是起来。等到我套公式的时候能够压住了，那就进步了。但是渐渐不是压它，看到就不一样。那时候的话那时候就更强大了，但是那还是在文会的过程当中。所以同样说那就是缘起，那就是没有实在性。但在文会的过程当中，它的渐渐起的功效会不一样，我们会感觉到。等到这个文慧成就在日常生活的真正的如理思维，那就观察了，真的现在起来的那个像是怎么样，我们直接就可以依着法义就直接面对它。那在正见成就文慧成就就可以了，文慧成就就因为这样可以，所以我们就真正的进入思慧，就在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那时候就真正的就是道在平常之用中。但是这个还是在善心位观察，那个风还是有风，就是在善心位嘛，还是有风。这个蜡烛一样的亮，还是有风。照的雾呢，就是模模糊糊的。其实，在文会成就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如果文会成就了看到啊，如果在菩萨，就是有部那菩萨，他就这样说了，做一个譬喻，就好像眼睛看到这个法了，看到这个法了，但是中间隔一层纱，看到了，中间隔一层模模糊糊，很久就看到。文会成就就看到，等到文会成就又这样看到，在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那就进入思慧，那就渐渐把这沙渐渐移开了。先移开，但是还没有移开，因为它还有那风。等到修慧成，什么叫修慧？修慧是跟定相应的慧，跟定相应的慧是什么慧？文思慧，就是有那蜡烛。修定不会成就慧的啦，修定有修定的方式，但是文思慧跟定相应的文思慧。蜡烛就亮了，没有风了， 他就造物，同样文士会造物，文士会去造物的时候，他造的就会越来越清楚，那就是会了，那就修会了。所以跟定相应的文士会他去做弯的时候，那就是没有风，但是都来自于同样一个法，同样一个法，就是我们现在所闻的法，只是对我们也有叫浅深。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急了，就是如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现在接着阶段是这样，但是我们自己要清楚清楚在佛法的修行位阶当中是怎么样，这样可以吗？
我想我您刚刚讲的依着语言文字，这是我不太懂这个意思，是说要跟随依跟随经文去想吗？还是说哦，我像您刚刚说，就从三法印这个角度去切入，我这边有点
你要依着导师说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文思导师的法
对
吗？比如说中观对吗？第三章对吗？
对，
还是要三法印，我们还要依着导师收的三法印呢、啊。
我知道，可是要三法印是只是要知道它的意义，从就回溯它的意义就好了。还是说，您说的语言文字是说要导师的每一句话都要记得吗？
不是，就是它要指向的义理。
OK， 好，
义理。
义理就是义理要搞清楚。
对对对，它名语言文字表达的义理啊，这个义理是我们日常生活观察的。我们说它不实在吗？不实在就要依着三法印来了解什么叫做不实在。三法印跟不实在之间关系，三法印跟缘起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就要观察缘起相它的义理。
那师父，我们时间差不多，不过我还没有问，还要再问一下。您说，譬如散心位的时候，你观察到自己有情绪的反应，然后那个时候您的意思说不要马上去做思维是不是，而是说就观察到它升起灭去，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
然后等到它灭去，
随时都要观察的，
随时都要观察，
思维就是观察，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假设对于这个，你说啊，就是观察那个还是在思维，这样可以理解吗？就观察它，那都是观察。
哦、
只是、
okay.
这个跟我们一般现在有些在重视禅修的或怎么样禅师，他会说就不要想这个。各位，我们初学都要想到。
哦、oh, ，OK， 我懂。所以我刚才问的就是说，我会去想说，当然我可能想得很快了，我就直接切到说，这个不是我的，也不是我就是无我所那样子。这个是切得太快了，是吗？
我跟你说，这不一定。如果你对这个无我无我所理解得非常透彻，你观察这个就对了。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我们现在要套公式，这样可以理解吗？初学、啊、
知道，
但是同样都是这个法义，我所以才说到，我们刚开始要接这个法义，我们一次一次可能先套公式，有时候套公式也压不了，对吗？哎，先套公式，哎，我压得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这还在过程当中。难道我们渐渐对深刻理解的时候，这不是套公式哦，它是在消解，化之以无，化之以无形。这个我们自己也可以感觉到，但是还是文会的阶段。所以我再说一下，这个想，我们就是要用这个想取向之后，我们一切一切的认识之后都从这边来。但是我们不要随顺我们一般的文，就是名言式的，那随顺那个天花乱坠，或者是我们没有正念正知的随他去想，不是。正念正知也是佛法的意义去想，我们要充分利用那个，所以才有包括无常想，那也是在想啊。我们说无常想不尽想是吗？那都在想啊，只是我们不要跟世间那个名言是相应的，一直随他去，这样可以理解吗？
可以，谢谢师父，感恩。
那还有其他的，那我们就时间到了，对吗？我们这一次是
时间到了，对，我们明天再提出来好了。
好，希望问题的话就有问题的话就 就要赶快提了，不要，我想 在美国的话，因为提问题应该是一个没问题的，如果在台湾的话，在这有时候不太容易提问题，希望如果能够节省时间的话，就会有一些时间，就会多一些时间。
好，谢谢法师。好、okay. 那请法师带领我们回向。
好，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普及
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好，谢谢法师。我把我们顶礼法师疑问讯，
没有，先礼佛三问讯，礼佛三问。
好，我们对礼佛三问讯，疑问讯，三问讯，三问讯。好，顶礼授课法师疑问讯。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谢谢大家。
我把麦克风打开，如果
这堂课上得很辛苦了。
哎呀。